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朋友，非常欢迎你收听云彩飞扬，我是音如，在空中问候你平安喜乐。不知道当周末或者是假期来到的时候呢，你都怎么样做安排呢？对有些人来说，可能亲近大自然是很不错的选择。可是我们有没有想过，亲近大自然除了可以让我们的身心灵放松之外，还可以带来教育的意义呢？在台湾有一对非常特别的夫妻，他们常年从事户外体验的教育，让参与的人在一个很安全很专业的一个团队当中，可以尽情的来体验溯溪啦、攀岩啊、垂降啊这些上山下海的活动，透过和自己、与他人、与大自然环境的对话，能够开发出内在潜能，让人了解自我、欣赏他人、充实信心和勇气。那这对夫妻呢，就是缺始源杨维美夫妇。究竟他们是在什么样的契机之下开始了户外体验的教育呢？而在他们的背后又有什么样酸甜苦辣的生命故事？一段音乐之后，我们要和缺始源杨维美夫妇见面了。今天才非常邀请缺始源牧师。嗨，牧师，欢迎你。
音如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是，我们今天也非常开心邀请到杨维美师母。嗨，师母。
嗨，音如还有各位听众大家好。
是，今天呢要来谈谈你们的生命故事。从事这个户外体验教育有非常多年的时间了吼，对不对，牧师？
是，已经14年了，现在迈入第15年。
这么多年当中，你们真的接触到不同的团体，对不对？
对，我们接触到团体非常多种，包括男女的婚姻，连包括还会有像中辍生、家暴、性侵、孤院的孩子，以及中辍生，还有企业团体、教会，所以类别非常多，大概8万到10万人次了。
接触这些团体当中，就是透过户外体验帮助他们。其实牧师当初会接触到这个哦，其实有一个很特别的过程。那今天呢，我想能不能先请牧师先来谈一谈你的成长背景呢？
我是在教育的体制下算是一个有一点没办法在这个体制上面有很好的适应，所以换句话说有一点在这个体制外的一个状态。所以其实我从小就是不是很快乐，那因为爸爸妈妈的关系不好，那爸爸会打妈妈，也会打我们哥哥。我算老幺的，其实比较受宠，但是我是经常目睹跟常常听到姐姐他们说妈妈又被打了。其实我是一个家暴的旁观者，那里面的害怕是比较不容易被处理的。小学我就开始跟一群人抽烟，国中的时候我其实就开始跟一群人混，然后我打架，当然也包括被一群人带进巷子打。我记得在国三的时候我离家出走，一出走就出走三年，所以跟一群人就开始鬼混啊，参加角头啊、帮派啊、喝酒。其实那个生活后来是非常危险的，因为抽烟吸毒任何的一些可能性都会发生。我是在19岁的时候，我在西门町，我经常在那边打架
啊，
就看到我的朋友在西门町被砍死。这一幕让我心里有一个很深的体会，是这是我要过的日子吗？我妈妈这么爱我，如果我生命也跟她一样的时候，妈妈一定会很伤心。 于是我就决定我不想要这样过日子，然后后来我就提早入伍当兵。虽然妈妈的爱是有限的，但是那个爱还是非常有影响力的。
当完兵之后就直接出社会找工作，
对，
就没有再继续混帮派什么那些的了。
你知道一个人想改变，不是他改变是一个想法，但是他的才情跟过去的情绪跟过去的友谊跟朋友，其实当兵还是会进到会有很多的东西，会甚至包括会跟军中的人鬼混啊，那甚至也会在里面吸毒啊，或者是在军中。就算退伍以后，我想要改变我自己，可是你很难说那压力的处理跟你面对的困难，你不会去寻找过去的一种让你快乐的模式，去一起去酒店，一起去喝酒，那一起跟一群人在那边一样会鬼混，只是说在工作上面你会比较认真，但是你处理的压力跟能力还是有限的。那特别是过去因为不爱读书，在外面鬼混，那个才情的不足，就算你想要努力，其实你也没办法，反而那个压力是很大，你越想要去改变，其实压力是越大的。
是，所以只能够用这些旁门左道的方式好像来疏解一下心中的痛苦。
是，
欸，不过牧师你当时退伍之后没多久，这么年轻你就开始创业哦？
我在军中里面我就很认真的去读一些管理的书籍，白天上一个工作，晚上就去上班了，希望累积金钱，然后希望可以创业，所以其实很早就创业了。但是创业这个想法，它实际上有一种心，就是我觉得好像金钱也许是可以改变一些事情，但是这样的一个想法其实还是从受伤出来的人生动能，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努力里面，你会把你自己全部投入，可是你没有办法评估到底这样的风险有多高。这个创业过程当中，让我负债累累，也让我搞得好像身心都很俱疲。所以那时候我刚好有机会认识了一个医生，那本身他也是一个牧师，他是一个非常温暖温柔的人。其实我从小很喜欢看外国的电影，那里面都有很多的基督教的一些仪式，那看到他的人性光辉以及他们的沟通跟同理，我觉得那个人性吸引我的。我记得那时候我在创业的前夕，刚好在跟人家谈合伙，结果我是从礼拜六的晚上就谈，后来我们谈到天亮聊天讲话然后喝茶，结果我要躺去睡觉的时候就听到诗歌声，然后那时候是从楼下刚开拓一个新的教会，他找了一群类似晨曦会，是一群吸毒戒毒的一些人，然后唱了一些诗歌非常大声，然后就把我吸引过去了。然后我进去的时候，我第一次去教会去参加这样的，我那个诗歌让我非常感动，所以我就因为那样的诗歌，那我就常去。我喜欢去那个地方，因为那个地方让那有些的脸孔让我感到很真，所以我喜欢那种感觉。所以后来才因为这样子的认识，经过了一两年以后，我才比较清楚重生。我记得有一次，教会刚好有一个接待了一群韩国来的一群学生，他们都是经过一些训练以后，准备要来传福音的，传基督教。然后他们就会在街头弹琴唱歌，他们也会演话剧。我那时候刚好因为我有车子，那我就接待他们，所以我经常会买台湾的水果给他们吃，他们也非常开心。那我就负责接送的工作。那就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我看他们脸每一个像天使一样，然后他们唱诗歌那种喜乐，以及演话剧。然后在演话剧的时候，他演有一晚上演那个耶稣，有个浪子，然后最后耶稣为他死，钉在十字架上面。然后那时候上帝跟我说话了，他说的话是：这个生命不是你所爱的吗？你在等什么？哇，这句话进到我心里面的时候，我就痛哭啊，心里面就被上帝的话来感动。那于是我就从那时候开始，我烟也戒掉了，那我就决定我受洗成为基督徒。我觉得信了主之后，其实让生活环境会改变，借着祷告让你自己的一些重担交给上帝。但是我觉得有一些的原生家庭的伤害，我觉得那个东西很深的，也不会是短时间就改变。我不知道我们有没有去饶恕我的父亲，感觉到我信了耶稣以后我会照顾他。但是直到有一次我创业的时候，那我刚好跟我的工作人员起了冲突，那家里刚好来了一个我的好朋友，他是个谘商师，他看我的表情说：诶，崔哥你怎么了？我说我刚刚跟员工有一些起冲突。他就也没有多想什么，他就请我站起来。他说：你现在可以站起来，你把我当你的父亲，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你可以往后退，退到直到你觉得你跟你父亲有多远，你就可以停止。 后来我就开始从厨房的餐厅退，退到房间的走廊，退到客厅，退到阳台，如果还有路我会再继续退。我才发现我跟我的父亲距离如此之远，我不认识我的父亲。然后他就说，诶，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你对我有什么样的不满跟情绪。然后我就尝试说，那时候我说，哥哥，你骂他说他赌博换工作，可是你也赌博不捡到自己，你结果你反而也是这样跟他一样，你还骂他打他。然后他就扮演我父亲，他说，很抱歉，我知道我不是个好爸爸，让你哥哥受这样的伤害，你可以原谅我吗？然后我就说好，我原谅你。然后他就让我再往前走一步，然后他就问我说，你还对我什么不满吗？我说大姐，他虽然不是你亲生的，可是你却娶了妈妈，因为把他带回来，把他放在外婆那边，你今天娶了妈妈，可是你却没有接纳他，导致他今天也同样在婚姻上面受到很多的伤害。然后我朋友说，是，我知道我没有负起这样的责任，很抱歉，你愿意原谅我吗？然后他说，我就喘一口气，好，我愿意原谅你。他说，你再走往前走一步。他在问我第三问题的时候，其实我有一点的不想要回答的，可是我还是回答。我是说，姐姐，他叫到美国去以后，他十几年不敢回来，因为他对这个家庭恐惧。然后我朋友说，很抱歉，我不是一个好爸爸，请你原谅我。我说，好，我是个基督徒，我原谅你。他在问我第四个问题，我不想回答了。我才发现说，我对爸爸的愤怒跟我对他实在有很多的不满。我就发现我根本没有真正面对饶恕父亲这个事情。于是晚上回到我房间里面，我跟神讲，跟上帝讲，我说，上帝，请你原谅我，我从来没想过饶恕这个事情，现在我愿意去学习，在你面前我愿意饶恕我父亲，请你原谅我。我就跟上帝做上祷告，没多久很特别，就是我跟人的关系改变了。那这个改变好像我从饶恕我父亲以后，我开始跟人的之间那个关系的冲突的问题降低的比例非常的高。我说不上那是什么，但我觉得是一个很特别的经验。
其实我们的心里面是有个结的，如果我们愿意的话，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来寻求他的帮助，神是能够释放我们内心的痛苦。
刚好在一次的祷告会，那认识到我太太，因为我觉得她气质很棒，所以我当然就
被她吓到了。
对，那我就会主动的问候她。那我在跟她谈恋爱的时候，我从台北开车到高雄，开了四个多小时，换了100块的零钱，打了这个长途电话，打完之后，我立刻挂完电话，又开车开回来，为了跟她约会。
哇，牧师你好拼哦。可是当时你们既然是在教会祷告会里面认识，师母本身就是一个基督徒了嘛，对不对师母？
大学大概大三的时候认识上帝。
大三的时候认识上帝。我知道师母后来去留美，从美国读了硕士回台湾。其实师母跟牧师你们的成长背景呢是很不一样的。师母是在什么样的情境或者说环境当中你被牧师吸引到呢？
应该说他跟我谈话的时候，他会花很长的时间把他所有的感受，所有经过发生的事情全部都讲得巨细靡遗，所以那件事情给我很大的 shock， 因为我成长中应该算是不会讲那么多，会有所选择，但是他全部都会讲，从头讲到尾，
所以是看见说哇，牧师非常敞开，是不是？
他是非常敞开的一个人。
是，那牧师你怎么样追求师母的呢？你用什么样的方式追求他？
其实那时候我自己有一家公司，然后那时候我们长老就跟我安排介绍一个也是另外一家公司的女老板，然后那时候我买了一部新车，然后他就安排让我们想要让我们认识哈。那后来我就开车要准备带他往新店走，那刚好我现在的太太那时候他住永和，然后他就说那可不可以搭便车，我说好啊，然后他就坐在我们后面，我再从后视里面看到这个后面这个人的气质跟 我感觉哎，对他有兴趣。当然我是做业务本身啊、我就会制造机会，我说哎，那我们一起去喝咖啡。我想要在好像又可以认识这个人，又可以认识后面那个人，我同时看看我到底哎，就是我想要有制造那样机会。那这时候我在车上我放了一个很棒的音乐，是有关于基督教的音乐。他就借着这个机会跟我说，哎，这个音乐很好，你可不可以给我？然后后来我说好，我说我改天给你。那当然这个就有机会在那个咖啡厅里面去认识他，然后又制造这个下一次的机会。那我记得在那一次咖啡厅的当中，我从他灯光看到他的眼神跟他谈话，哇，那个真的让我着迷啊。因为我很喜欢那有文学气质的，因为可能也许我没有太多的文学气质，所以令我着迷，我就制造那样机会，很快就想要去再跟他去找他。对，
是。可是牧师，您追求师母的方式也很特别，你不是用一个文学气质的方式追求他，你是带他上山下海耶。
啊，是是，我大部分都带他去户外，说去登山，也就是游泳。那你知道在户外，他很容易可以靠近我，因为有些人啊，
是呢，你可以保护他，
保护他那种感觉是一个哇，自己感到自己很有价值。我记得我有一次我跟他求婚了，我你知道我跟他求婚，我是带他我骑那个海上的水上摩托车，我的那速度是压到最底，然后速度非常的快，然后飙到一个程度的时候，我突然做一个甩尾的动作，然后他就掉在海里面去。那你知道
师母就掉进海里啊？
对，他穿了救生衣，可是会紧张啊。我说你要不要嫁给我啊？那我是用这样的方式说你要不要嫁给我？然后他当然会紧张啊，我嫁给你。当然，也许这是一个开玩笑的，可是事实上我是真的跟他求婚。那当然我大部分时间去带他户外的。那其实带他户外的时候，他就比较开心，很说不上来的，就是开心。那没想到说，哎，那后来真的是我后来的工作也是做户外的，哎，我就发现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工具，是可以让人的心打开跟改变这样子。
嗯，上帝就在这个当中来带领哦。
对，
后来也真的是预备师母这么好的一个贤内助来帮助你们一起打造这个教育的事业。
对
啊，不过话说回来了，那个师母当牧师把你甩到那海里面去的时候，你真的想嫁给他吗？
那件事情我相信在户外的那个刺激跟开放度，心里面是喜欢这种氛围的。
是、结了婚之后很快的就开始从事这个方面的工作了吗？牧师
结婚之后，其实我一段时间是在读神学院之后、
读神学院、
然后来读完神学院以后，
是、
没有直接去教会做牧师，我就想要去孤儿院。我想说诶，教会做这样的一个牧师的工作之前，能多一点接触社工的工作，于是我就去那边做一些教保主任的角色，以及包括院牧处的传道。有一个很体会，我发现说青少年的工作问题是很复杂的，那我就跟我太太说，太你可以赚钱养我，然后让我可以去找青少年。我的太太就是有这种弹性，她嫁给我有这种弹性，她对我这背景跟不会语言、学历不高，然后还负债，她就是不晓得这种弹性，让我就觉得她实在是很特别的一个女人啊！
真的耶，她就是完全接纳你哦，
对，
完全成全你这样子。
真的，我觉得实在是很特别。我真的是说，我想我也是非常爱她了，因为真的她是跟一般的女人不一样，所以在我的心中的地位是非常的。这样有分量的
是，我想除了刚才师母说的，在你的性格当中有一个这个坚韧的性格，而且你一旦做了这个决定之后，你会去贯彻始终。基督信仰怎么样帮助你，让你去看见说你要支持牧师这样的工作呢？
那对我而言，实际上我里面就会，当我做了这个决定之后，实际上他的特质是比较动的，他需要从经验当中去找到他的一个方向。当然这当中也磨挫了我，因为我的方式跟他不太一样，所以当他动的时候或者是起伏的时候，对我而言，我里面当然就还是回到我的特质，就是一个坚韧，就是让他有足够的空间去找寻到他自己，找寻到他跟这一位造物主跟他之间的关系，他要走的路，可能在当时来讲我们真的不知道会走到哪里去。
那后来就经过了去到中途学校当副校长，所以这些过程，直到中途学校当副校长的时候，那时候刚好有那个学校，因为那些学生都是从各个校里面最难搞的学生，然后带领这样的一个学员的一个学习，没想到才短短不到半年，他们气走了20几个老师。 然后医师那个学校就找我，那刚好因为我自己有这样的背景，那我就过去。那去的时候真的是不好带，因为你几乎没有办法太多规范他们的行为。后来我就带领他们去三天的时间去攀岩、溯溪跟骑脚踏车。那我也很压抑，在那三天当中里面，因为带他们玩，然后那玩的过程当中，他跟我产生一个认同的关系跟亲密的关系。经过那三天以后，我回来再去带领跟管教他们的时候，他们竟然可以接受我的规范力的介入，因为他对你有一点的亲密跟信任。然后我发现这个工具很好用，那于是才会因此让我开始进到这样的一个工作环境的一个开展。离开了学校以后，我就成立了一个冒险学校。
那么这个冒险学校开张了之后，这个缺水源牧师跟杨维美师母他们是怎么样在这个当中一起配搭服饰？我们休息一下，一段音乐之后，我们继续来分享缺水源牧师杨维美师母的生命故事。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英如。 让我们继续来分享缺食员杨维美夫妇的生命故事。当你们结了婚之后没有多久，这个牧师开始去从事这个青少年辅导教育的工作吗？白浪户外冒险学校是在什么样的契机之下开始建立起来的呢？
OK， 我想那时候还没有成立之前的时候，我读了一篇文章，那篇文章叫野地治疗。他是有一群犯罪的孩子，然后在美国有一位老师，他们希望能影响他们，然后就带他们去滑独木舟，透过那个滑的驾驭跟挑战，然后重建他们的信心。哦，这篇文章让我就感觉到，哇，这是一个我向往的，我心里面就有很大的一个对这样的东西期盼，有一天我可以做这样的事情。然后后来刚好那时候教育局开了一个会议，是针对中辍生的问题。那时候全省的中辍障碍10000多个人次，所以那个是你知道，那个孩子如果在外面游荡跟失学，那个未来的犯罪跟社会化会带来整个社会蛮多问题的。然后于是开了这个会议，那时候我就觉得，诶，这个会议我还去参加，所以我在里面就大放厥词，我对中辍的那样负担跟想法。那当时有个基金会，刚好他们听到我这样的看法跟观点，就我开完会以后，他们就跟我联络，他说我们这边有一笔钱，你要不要来申请？那时候因为我没有任何的成立了任何单位，就我就透过另外一个单位辗转，大概留给我的不到只剩下五分之一，可是我就拿那个五分之一来买独木舟。那我觉得那时候我上帝有给我一段话，就是圣经的话，他说自小的族要加增千倍，微弱的国要成为强盛，耶华必按着定时速成这事。所以我后来就因着这样的一个给我这笔钱，我就成立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单位。你知道那时候妈妈刚好盖了一栋房子，里面分大哥二哥还有我，他就给我们要给我们住。可是那个地方我并不喜欢，我说我不要回去住。后来想想，诶，我可以成立一个单位。于是我就把那个地方变为一个办公室，然后哥哥不回来，就哥哥也把那个房子给我用，让我变办公室。然后妈妈因为后面有一些仓库，然后刚好有人付不出房租，妈妈就希望我把这个房子要回来，那就给我当仓库。隔壁的那邻居啊，突然之间在种菜，那种菜之后就长了很多的手不种了很多疮，然后他就不想要再种了，他说诶，这个地可以卖给你，就用很便宜的钱让我可以又盖一个小仓库，又盖了四五个停车位。然后我就开始把那边变成一个可以准备做户外活动的一个地方，装备的放置的地方。结果走过人有一些人从加拿大来台湾跟南非来台湾教英文，他们就走过去说，你们这么独木舟，我可是在南非的国家教练呢，我可以当你们的教练。结果上帝就安排了那个南非教练加拿大的教练来教我们独木舟，然后接下来又有攀岩国手来帮我们做教练，然后又有什么冰攀的那个政大登山队的队长成为我们的工作人员，还有脚踏车。就短短的时间，金钱，然后我姐姐就给我们借几百万做周转金，房子、办公室、金钱、装备还有工作人员全部到位，短短不到3个月。
哇，
所以上帝真的是按他的应许，而且我记得我在第一年我就接触了大概2000个人的工作量，然后就到第三年就一年大概做到8000人次。所以真的如上帝所应许的，他说微弱的国要成为强盛，那个然后自小的族要加增千倍，耶和华必按着定时速成，就是很快速的成就这个事情。所以这是一个对我来说是一个神奇，也是上帝一个很奇妙的神迹跟工作。
真的是当上帝要办理一件事情的时候，那个速度之快的超乎人的所求所想，而且把需要的资源呢好像都预备整齐了。之后怎么样开始营运，那我想最重要的是你们夫妻俩的配搭。
是没错。
刚才有谈到说你们的个性是南辕北辙的。像师母公司要开始营运了，怎么管理啦？那您跟牧师个性这么不一样，你要怎么跟他配搭呢？你们有没有过一些吵架冲突什么的？
一定有的，
一定有的。因为我还记得，其实从家里到那个他刚刚讲的那个地方，有一段距离，有时候会骑摩托车过去。我还记得我会在那个骑车里跟上帝大喊说：“你可不可以带我离开这里？”
真的，
因为有时候到了月末要付那个薪水的时候，实际上我的压力都会非常的大。那因为其实这有一个教育的一个宗旨在的时候，实际上他盈利的这一块不是用那个取向，所以他是非常吃力的一个情况。那加上他又希望有社工，又希望有做一些的户外
引导员，
那所以这两个结合在一起几乎是 没有人这样结合的方式，因为有时候社工员他不愿意上山下海，有人上山下海他可能没有社工员的敏感度，所以大家把这两个结合在一起，实际上人员上也是挑战。那活动本身，然后安排天候，然后所有的人事管理等等，那这些都是一同进行，很像在一个压力锅里丢了非常多的一些的元素在这个当中。他自己也是在最前线的时候，他碰到那么多的这个作业，这么多的线在当中的时候，他的精力也是有限的。他在外头带的非常辛苦，回来的时候他还要再去接触在电话要联络的这些事情。加上我刚刚讲那么多元素，实际上他在做决策或干嘛或一直发生的事情，对他来讲也是一个，所以压力是非常的大。
我记得我在成立这个机构大概两年还三年，我差点得忧郁症。因为财力啊跟能力啊，其实那个都已经扩充的太大了。那到我觉得后来整个的这里在第二年的时候，我所有钱都花光了，只剩下户头剩下20000块。那接下来要负责大概五个人的薪水。我记得我到对岸去，我在那边哭，我哭啊，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在那个和平公园哭。上帝怜悯我，就不晓得有一个人就奉献100万，就这样子，就这样一连串大概连续7年都有人奉献这样的钱给我
啊，
然后就让我觉得上帝让我陪伴我走过这些过程。我们现在已经成立第14年了，
是
那所以上帝因为他兴起了，虽然他容许困难出现，容许我挫折，容许我忧郁，容许我生命经过很多的破碎，可是这些破碎是必要的，因为这些破碎以后那慢慢让我才有办法去走向我现在目前的工作能量，可以带领人智商，可以带领人做户外，可以做教育训练，可以做顾问，可以做很多的那个是我过去是没有办法的，所以这是一个好像是一个训练过程。
暑假的时候其实它的活动量非常大，很多的东西汇集在一起，其实都到我们两个人的临界点，压力特大的时候，所以那时候很容易摩擦，任何的事情就整个里面爆出来的东西是非常大的一种，
所以是不是任何小事都可能会触发那个很大的冲撞？
而且那时候会觉得很委屈，都已经做到这样了，你还是在说一些看到哪里需要怎样怎样。那当他说的时候，我相信他的用意不是那样子，就是他刚刚说上帝的手在那个时候是这么多年就是这样抱，就是这样子整个的出来，就是这样整个出来，
是然后拖着你们这样往前，
没错，
是。要不然我想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么多的困难，甚至牧师也曾经进入到一个很忧郁的里面，
对，
我想或多或少有没有想过说啊放弃好了，有没有想过？
我想
这个念头曾经出来过吗？
我记得我在第二年的时候，那时候我生日，他们庆生，你知道他们说叫我讲生日的愿望，我讲了一个，就是我希望上帝赶快带我离开百浪，因为我觉得那个痛苦到，我记得那个 DVD 还有人帮我照，还留着，那个整个脸上很愁容啊，那是非常压力的，所以其实很想要放弃。但是我记得我以前在年轻的时候，我几乎工作都不会超过3年，但是我现在这个工作已经14年，
是，
其实上帝做了很特别的工作。其实有人说5年是一个产业的稳定期，那11年是一个产业可能是一个就是黄昏可能要结束，这是一个平均值。但是我现在做14年，而且越做越有他的盼望跟未来，所以我会觉得上帝容许让我在那时候，因为我跟他借钱还没有还清，所以他借的这个负债的状况，你根本不可能结束它，你要只是继续往前走，靠了上帝走过。那这个过程当中对我来说是重要的，因为过去大概3年我就会跳动了，我就没有办法，那个心性啊个性是没有办法再继续忍耐的，就是因为负债，上帝用这样东西来熬炼我，让我走过这样的岁月。
其实这个环境里面很多时候都看到我记得有一年有一个教会来一个牧师，他很早就来，比如说晚上的活动他傍晚就来，我说他东看西看，我说你在看什么，他说我看这边附近有没有蛇，他就笑笑，他说这个工作啊大概只有雀牧师可以做，我不是做这一方面的。看到说其实户外对他来讲是一个非常自在的一个地方，也就发觉在户外中各样的挑战对他来讲他是能够去回应
面
去面对的， 去挑战然后去经过的，就像一个冲浪一样，你这样浪头过来然后又下去，那你说那么多人冲浪是为什么？
是
呀，那对他而言，我会发觉生命中就很多的实力，很多的经验，很多的走过，也很多的当然泪水啦欢笑都非常多。
所以我们白浪的名字原文叫冒险，好像人生有许多的风浪，风浪不会停止，但是风浪可以把我们的生命往前推动。我想任何的冲浪选手跟帆船选手都懂这个道理，所以我们白浪就是有点带领人去往一个水深之处，带领人去往一个有挑战，因为挑战会使我们长出品格好的特质来，所以这是我想我们工作的一个蛮重要的元素。对，
就上帝帮助你们进到水深之处，然后你们也可以帮助别人进到水深之处哦。在一个这个冒险泛滥的环境里面，自己的舒适圈就被扩张了。
对，
那你们从事这个体验教育，有帮助这么多的人，你们对自己的孩子的教育方式也很独特，为什么会想说用在家教育呢？
因为他三岁的时候，我去上了一个课，就是蒙特梭利的课，然后他就跟着我，然后我去上了课，我就发现他是照着这个上帝造人的这种，每一个阶段会给人有一些很特别要发展的那个契机。如果父母能抓到那个契机，对孩子来讲是非常容易被开启的。那我就发觉，哎，这样的一个方式，就是我很想很喜欢的一个教育的方式。当这个这一段时间过了之后，我就觉得我为什么不能继续带他往前走。那种学习是自发的，是孩子从里面就会觉得学习是天生的，
是快乐的。
当我跟他一起的时候，我也很 enjoy， 我很喜欢，而不是等到七岁我才把你送到学校才正式开始学习。所以学习被切断了，学习变成是一个好像是跟分数要画等号，那种的成长我会觉得非常痛苦的。
其实在家自学是两个人都要参与，因为妈妈所提供的东西是柔性情感支持细腻的东西，但是父亲可以提供动态的架构的逻辑的视野的，以及包括变化环境刺激他的学习跟丰富的东西。我觉得孩子如果他快乐，他学习是很本能的，所以对他来说，他其实每一天大概读大概顶多两个小时，其他都在玩。到高中的时候他才去进到学校去读书，别人都已经读累了，可是他很兴奋啊，读起来他拿到高中拿到三届的校长奖，而且其实他的各方面的表现反而比一般一直在读书的人来的表现的好。
是，我觉得当你们的孩子好有成就感哦。孩子大概年纪多大就开始跟着一起户外体验了？
三岁我带他去溯溪，
三岁就开始，
五岁带他攀岩，七岁就带他骑脚踏车骑了几十公里，九岁带他去那个重装登山，十一岁带他去滑雪。记得小学生的时候，他就跟我带国中生，他在旁边做助教。国中生就让他带高中生，高中生让他带大学。等到后来高中大学的时候，他已经可以做教育训练。
不过我觉得，对于一些父母来讲，三岁就去让孩子溯溪，好像会不会太危险了一点？其实我蛮好奇师母的想法。
对于孩子来说，他的冒险跟下决策等等，在于山野的挑战，对他来说是一个非常直接的学习。那个不是在课本上读出来的，那是他真正怕，他真正越过了，他真正的那些经验他是不会忘的。实际上有时候他爬到那个山崖上面，那后面是大瀑布的声音，那我就想到那个圣经上里面，就是神教我们就像是一个鹰一样，然后把小鹰推出去，但是他会适时的把这个鹰给扶起来。如果还
说这个老鹰可以飞起来，
yeah， 是，所以小鹰有任何的变动，其实老鹰是知道的，
确保它的安全。
所以我觉得现今的教育最缺的是这一个，因为一些的风险都被规避掉了。你要今天的孩子做什么样的决定？今天的很多的东西的冒险的精神也没有的时候，我相信对于很多的决策推动应该是少不了这些精神。
Thank you.
怎么帮助孩子去面对并且去适应这个环境、嗯、我知道不只是你们在家的教育，你们对于他的栽培，我想在信仰上是不是你们也带领你们的孩子来认识上帝呢？牧师，
我们每年因为有假期，所以我会带他到很多的地方一起去看参与服事，包括可能一些基督教的一些外展，跟可以参与乡间的去偏乡的小学去教英文。所以其实我觉得信仰是融入在生活里面的学习、嗯、所以经常就在公园，我们会让他希望他去学习去照顾别人。他从小对他来说这个世界是很大的，他跟老人可以聊几个小时，然后照顾孩子他可以照顾整天，所以其实孩子他对人际的那个扩张是很大的。所以我们从小就希望他可以去服务人，把他的信仰可以活化在他的生活的里面。所以我们就带他去旅行，去看朋友，去住朋友家，跟孩子玩，一起去吃，一起去喝，一起去做很多很有趣的事情。那我想信仰就让本来上帝就要给人是快乐的，所以我们也希望经验到这个信仰带来这个生活的美好，
不是只是做一个好像礼拜天去教会主日礼拜的基督徒，而是能够把信仰的真谛很直接落实在生活当中。
对对，
女儿后来在16岁的时候她到美国去读高中了、嗯、那甚至到现在呢她在美国攻读大学。她在美国读书的过程当中，其实在台湾你们一手建立起来的基地其实当时候也面临到了一些困难、嗯、对不对、嗯、在2015年的时候这个苏迪勒台风，当时你们的基地真的被重创哦。
嗯，是基地被重创到一个程度哦，我可以说是上帝很有系统把它摧毁。你就算再花了一笔钱，真的有这样的钱，再把它建立起来，那个地方也不回不去，因为那个地方整个沙石已经多了几公尺，所以你几乎是不可能回去的。当时其实对我来说，我觉得上帝一定有新的计划。我觉得可以赶上那个环境是很有记忆，是有情感的地方，可是我一点都不会悲观，我觉得上帝一定有另外一个安排跟舞台。所以我的太太形容我一句话说，我是为患难而生的。所以我想对我来说，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改变一定上帝有一个新的安排。那
是、嗯、那牧师，难道你当时看到整个自己一手建立起来、嗯、你跟师母还有你们的孩子以及这些同工、嗯、你们在这个基地有好多好多美好的回忆，
是没错，
你们一起流泪一起打拼，可是就这样没了耶。
对啊，
心里面不会冲击很大，甚至觉得说对上帝有些的埋怨等等？
我觉得相信上帝是没有悲观的理由，因为上帝是一个很信实的上帝。那所以当时我就看到这个情况，我觉得我也想上帝他训练我的背景。其实你知道在乌来有一种鱼叫做苦花鱼，学名叫做高山固鱼。那你知道这种鱼哦，它到黄昏跟早上它就会去吃鱼，而是很群体性的。然后它到黄昏的时候会跳瀑布。那有时候我会带一些学员去那边看瀑布，那我就说，你们觉得这个鱼有没有跳上去过？他们说没有，可是他们每一天都在那边跳瀑布。后来我就说，为什么他们要做这个动作呢？他们说，哦，他们在健身，啊，有人说在，有人在求偶，啊，有人说在休闲。我说你们讲的都对，起码我看到有一个精神是，他永远没有放弃过。第二个部分，他如果没有每天这样跳，有一天大水来的时候，他不会存留在这个地方。那我觉得，其实苦花他一点都不苦，他其实非常快乐，他非常团队，很符合我们在户外溯溪这种精神。那我觉得我生命有点像苦花，我很不安于在一个地方，我总是从那个地方一直找有没有新的尝试、新的改变，然后总是一直不断去探索。所以当困难来说，对我来说好像我还是一样可以存留，我不会担心。但反而我太太反而这样的过程当中，对她来说她的情感投入跟放在这个地方，然后呢那时候她就有了创伤症候群。这种情况下我反而比较顾虑的是我太太那时候的情况。
因为当看到家园被摧毁的时候、嗯、就好像那个安全感一夕之间就被拿走了、那师母怎么面对啊？
我发现那个这个台风让我去面对到原来我所有的熟悉感都不见，被一些无助，被一些的惊恐，或者是死亡，特别死亡会抓住我，我会觉得那种很多东西就很消极很灰色，会看到那一块。你说我能不能很快回来？我没有办法。那我其实后来牧师也建议让我去美国去跟我女儿一块，那她去上学，我就会待在那个卧室里面，整个这样躺一天啊，躺在地上，不知道人活着到底是为什么，就是一口气之外，人好像因着这口气希望活得更好，可是现在他的情况就是不好，那你活着是为什么？
那后来是怎么样慢慢的你才有办法去面对？
其实我觉得这当中你就会去经历到一个信心啊，不是别人告诉我的，是我怎么去经验它。虽然我认识
害怕死，
我害怕死亡，然后我就觉得一刹那之间，就像那个台风一刹那之间整个东西都变了，对我来说是很大的撞击。所以死亡也是一刹那你进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所以对我来说是会被抓住，很恐惧。
但我觉得这好像也是基督信仰当中最真实的，就是当我们在恐惧，我们在伤心，我们在很痛苦的时候，为什么还有力量继续要活下去？
圣经里讲到约伯，他受了这么多苦难，对不对？但是最后他说，我风闻有你，我今天亲眼看到你。我觉得刚刚我也有一个答案，就是我走这些东西不是人告诉我，不是圣经告诉我人是怎样，确实是有一天我就清楚说，神的话语写说，我们就是尘土造的，我们就是会归回去，他是吹了一口气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今天才有力气成为一个活人，这是真实的。那有一天你就是归回尘土，后来我就接受了，我就是这样的一个生命，我不再觉得这个东西是我可以推翻的，或者是我可以再有别的方法可以规避的。
所以那个真正掌权的是上帝哦，一个全然的交托。
是，所以他没有经过这个转折，你不愿意交的，因为主权其实我们每个人生下来都是真，然后要自己找出一条路来。所以即便死亡这件事情是会发生的，但是我觉得我自己好像在因着惧怕，我就不承认的时候，我里面有很多的翻腾，那种翻腾让我不得安宁。
我想他去美国是让他就会去休息一下，那时候我也需要面对这样的一个善后，所以我就快速的赶快找到仓库，然后把东西做安排。那时候我也不想要再继续面对这些问题，我直接做什么，我去服务别人，我去在职场我就去做諮商别人，所以我不看我问题，其实我问题他们在看说平常缺哥在教我们怎么解决问题，现在看他怎么解决问题，就我没有解决问题，我解决是反而更进入他们的工作场域，陪他们去面对他们的生命。后来突然有一天有人打电话给我说，诶，缺哥，你可以做我的教练。我说什么教练？他说做我的生命教练。
那我说生命教练，
生命教练。那我说那我怎么做呢？他说你只要一个礼拜陪我两个小时，那我一年就付你50万，可以吗？然后接完之后，诶，我说诶，竟然我两个小时就有人要购买50万呢，就是一个礼拜的两个小时，这个终点费很高呢，那我可不可以再把我的过去的经验把它包装，然后来让这些公司来买我的这样的服务啊，包括我就包装成为啊脑力激荡、冲突管理以及諮商以及建立家庭啊，也包括啊包括一些团队的东西。我包装好了之后，我请他们买，竟然都没有人回应我。后来反而是一个吸毒的单位，他知道这个消息，他说缺哥，我们想要有这样的服务，可是我们没有钱。那时候我想说我一生就是为价值而努力，那现在这个价值虽然没有价钱，可是我觉得它还是有意义啊，我就接了。后来没多久我就继续这样帮人家諮商，结果那个单位竟然就说，缺哥，我们今年的教育训练让你做，因为你在这么困难中，你让我们看到一个东西是还有盼望，我们继续给你这样做。所以我觉得上帝就透过这些转折，然后来第四个单位又来找我做顾问，一样做顾问，但是他说你可以用一天半的时间，我也答应了。我觉得上帝就竟然把我这个舞台毁掉了，但是他也透过这个顾问跟人家找我做这个生命教练转下来之后，然后如今我现在每年我继续，我不但可以做这些工作，我还可以做教育训练。上帝那时候给我一个意向，他说客户在哪里，教会在哪里，让我怎么样把客户变教会，所以给我12个字，这12个字就是生命、生活、生计、服务、服事、福音。我从那种生命的角度来看，当一个人生命对了，其实生活就稳定，所以我用这样的原则来去带领别人，然后再来去跟他们讲一些心灵的讲座，跟他们做諮商，哇，就开始慢慢有机会带领人相信上帝，然后开始有团契，开始这样的发展。其实这个环境反而是让我延伸下来之后，我不会在10年就不能工作了，我可以到70岁、80岁，如果体力还不错，我越来越有智慧，可以做的时间更长，所以是上帝很特别的计划。
而且我知道说，缺哥，你不只是在台湾做，你还到国外去哈，巡回布道演讲，是不是？
对, 对，我想那时候这个情况风灾完之后，结果美国就的一个牧师他就知道，他就说，哎，可能缺哥时候到了，你应该出来，美国需要你。 去到美国去做巡回啊，从那个加州到矽谷到旧金山哈，然后呢去安排了十几个地方做巡回演讲，然后从机票钱啊、费用啦、啊、住宿啦、啊、吃了、啊、哦，在那边可以享受一个一多月的这样的旅行跟玩，我就觉得上帝做一个很好的安排，所以那时候他给我一个头衔，就是说亚洲最强的讲师，那我就让我自己的信心跟勇气够到那个亚洲最强的讲师。回应的结果是非常好。到目前为止，我前几天还去讲到，他依然称我叫亚洲最强的讲师。所以我希望我一直都能维系，按着这个信心，是可以成为一个很棒的这个心灵的讲师。对，
是，我也相信这是上帝给予他仆人一个尊荣的一个哈，
对，
这个称赞
是
从上帝来的肯定。我想今天云彩飞扬的节目即将要接近尾声了，是不是能够就着你们自己的生命经历，也给听众朋友一些鼓励的话呢？可不可以先请师母来分享一些？
我刚刚讲的，其实生命最大的就是面对死亡，那我觉得这个问题是需要好好的去面对。上帝也用他非常巧妙的设计，让我们这样的一个人能够去经历到生命中这么重要的一个答案。那我会觉得会让生命中很多的框架，所以我们说像今天你变成什么样的人是你自己把自己造成，所以我会觉得更加的经历这些的刚我们所分享的经验之后，让我越来越敞开我自己。其实我是觉得我花了很多时间把自己武装起来，把自己框架起来，然后因着这位上帝的伟大，让我一个一个会愿意拆掉。我拆的时候是很不愿意的，但是每次拆完之后，我就会发现我更自由。所以我会觉得这个信仰对我来说是越来越真实，上帝的伟大是非常明显。透过这些的分享，我会觉得只会让我的生命越加的宽阔，因为这位上帝是荣耀伟大也非常爱我的一位上帝。
哇，谢谢师母的分享，有一种如鹰展翅上腾的感觉，在天空翱翔。是，那请牧师。
有一个文学家叫马克吐温，他讲这么一句话，他说若你要安全无虑，就去做你本来就会做的事情，如果你要有成长，意味着你暂时要失去的安全感，虽然你不知道那是什么，但知道你正在成长。我想鼓励弟兄姊妹或者是各位听众，就是不要担心困难。我觉得困难有时候在塑造我们的生命，所以有一句话，圣经说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有时候患难反而塑造我们的人格特质之后，这个人格特质成为我们有盼望跟荣耀。所以我觉得当我们未来怎么样面对这个社会更好的竞争力，因为一个好的品格你一定有竞争力。所以期盼各位不要害怕面对挑战，生命本来就是一连串的挑战，你这样子才有办法使你的生命有一个很坚毅而不同，跟有一个荣耀的生命。
而且白浪户外冒险学校并没有因为2015年的苏迪勒台风哦，看似硬体上面摧毁了，但是精神还是在，
是，
而且现在又继续的在重建基地嘛，
是、
哦、
是。
所以如果呢，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对于这个户外体验教育呢，也希望来尝试一下的话呢，你可以上网来搜寻白浪户外冒险学校，你可以透过这个网站的介绍，你会多一点的了解，而且可以来西办参加一下，体验一下。我相信你在这个户外体验教育的当中，你真的会获得非常丰富的这个生命的经历。今天很感谢牧师师母的来到，谢谢你们。
谢谢
你。
谢谢。
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英如为你主持的云彩飞扬。今天的来宾确实原牧师，他从小成长在家暴的阴影之下，他选择武装自己来当做生存下去的方式。他加入帮派，他打架闹事，他用混黑道想要来证明自己的价值。可是很奇妙的，就在他的人生十字路口中，他被上帝的爱寻见了。 他转变成为一位热衷从事青少年教育工作的牧师，他帮助孩子从户外体验当中来面对恐惧、冲突，体认自我价值，可以走出阴霾。这么多年的教育经历，在2005年的苏迪勒台风的洗礼之下，确实原牧师和杨伟美师母他们依靠着上帝一起携手走过了风暴，眼看见暴风雨之后的彩虹。亲爱的朋友，你也正面临风暴吗？有的风暴看得见，可是有的风暴是发生在我们的心里面。也许你的好朋友或者是一些家人知道，也或许只有我们自己知道。但是在圣经的约翰福音14章27节，耶稣告诉我们，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耶稣是上帝为世人所预备的救世主，接受他不只是获得了新的生命，也是永远永远住在他的爱里。你所拥有的平安是不被环境所动摇的。希望透过今天牧师师母的故事，也能够鼓励我们每一个人哦。那今天的节目内容呢，我们已经取得了牧师师母的同意，将故事纳入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非常欢迎你来索取今天的故事 CD。 如果你愿意多一点了解基督信仰，我也鼓励你来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你可以借着网络或者是函授的方式来学习。好，如果你要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或是索取确实源夫妇的故事 CD， 欢迎你使用电话02-2754-1144 02-2754-1144，或传真到02-2755-7822 02-2755-7822。来信请寄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请注明“云彩飞扬”节目收，或写给我音如收。最后感谢约书亚乐团和我心旋律音乐施工所提供的诗歌，祝福你天天经历神，步步与主同行。我们下一次云彩飞扬空中再相会了，拜拜。
我是空谷的回忆，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哦，曾经多彷徨，四周已无安息土，笑声留不住欢乐，眼泪带不走痛苦。我说声